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大般若经的第五会。大般若经的第五会，善现般若。善现般若呢，在第556卷的第一品，第五分善现品第一。那么上次我们讲到了前面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很长，它是第一品也。相当长，我们大概讲到五分之一差不多吧，我五分之一的这个地方，在我这个书上是579页，579页。那么上次我们讲到29号的是讲的，停的这个地方叫形象，前面就是讲到一个，就是菩萨，不行于五蕴，对吧？就是 深般若的观行，的这个方法，有各种比喻，来讲这个性相啊，不，这些道理。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接着上一次的，这个原文我们来看，叫经文。好，后面一段，舍利子问善现，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当云何行名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怎么样去行持，怎么样去行持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问般若的正行，问般若的正行，就怎么样去能够用真正的般若智慧来。行菩萨道来进行，从事这个六度万行的这种实践。好，我们看善现答的善现回答，他说菩萨，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色声，不行色坏，不行色灭，不行色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那我们，就是你熟悉这个文章经文的话，它是这样的，一直这个色声。后面并行的，同样的就是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等等，这些都会出现。那么，就是这一个，这一个，就是对于不光是色法了，而且对于受，对于想行识，对于我们眼睛耳朵这些，整个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同样一个道理的，用色来做色法来做一个，用色法这一项，色法是许多法诸法中的一个法，对吧？是我们五蕴法里面的一个法，就从用一个法来做这样一个例子，然后来但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方法会贯彻到其他的里边去。对于不光对于色法是如此，不行于它的。生灭断肠，对吧？苦乐等等，就是不，也就是说，对色法不起种种的分辨和执着。那么同时呢，对于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对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对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对吧？对这五蕴，六根六尘六识，对吧？就是蕴界处，五蕴12处18界，这些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些都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对吧？身心世界。当你说色法的时候，是指的我们的身体；当你说受想行识的时候，指的是我们的精神，对吧？是我们的心灵这一部分。那包含了我们的情感、意志，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联想、我们的知识结构等等这些。那当然，色法里边它也会分很多。色法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比如说地水火风的这些元素，它引起的种种的这种，一种反应。当然，实际中呢，当你说。色受想行，但你说蕴界处，但是五蕴，18界、12处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把我们的身心世界，对吧？这样来用它的术语来表达，这个是传统的这个佛教的术语，就是描述我们的身心世界的，描述我们身心的就是名法和色法，名呢就是受想行识，色法就是我们的地水火风，对吧？就地水火风，所以我们转化成现代人的这个。语言的话，可能你更容易理解，也就是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身体，身体的状况、身体的感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这个思维活动，我们的意志活动等等这些，对吧？所以我们这样去理解，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也就是说，对我们日常所经验、所想象、所感受到的一切的这种对象，一切的对象呢，都不产生种种的分别和执着。所以说，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只有这样才是你，这个时候你才能智慧，般若智慧才能够现前，或者用这种般若智慧呢，才能够破除这些东西对我们造成的无穷无尽的烦恼和执着。所以说我们看这里呢，他讲究不行色，对吧？那么同样是不行受想行识的，不生不行眼耳鼻舌身意等等这些的，不行色，然后呢不行色之相，不行色之相，色相什么东西呢？就是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形象，新的分别了，对吧？就是新的分别了。比如针对于身体和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动物、植物，和等等外部世界的，包括了外面的，就是三合大地，对吧？包括树木、花草等等这些，我们周围的所有的这个没有生命的这些法，对吧？这些色法，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心呢不行色，也就是说不去钻到这个里边去，对吧？然后不行色相，不在他的这种种的这样一个概念执着分别里边去，对吧？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心，就是不去粘着执着在这里边去，所以叫不行色，不行色相。如果行于色的一个，比如说你行于色，你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上没有精神，所有的东西都是物质的，那你实际上就是行于色，你实际上就是行于色。也就是说这个行于色呢，这个你行于色相了，就是你把这个物质变成一个相，一个概念了，它行于色相的。所以说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色生。我什么叫行呢？就是说产生分辨，对吧？产生分辨和执着，对吧？产生喜乐爱好和分析追究探究，对吧？等等这些，就是在这里面产生一个好恶，特别对于修行人来讲，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出现是一种喜好或者厌恶，对吧？喜好和厌恶，就是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色生，也就是说我们不去产生就是生灭的这样，对于色法这种生灭，对吧？生和坏，对吧？和灭，然后呢行色空，或者我们也不执着于色是空的，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把这个色现在说成身体，因为对受想行识来讲它就指的身体，对吧？就说对于我们这个身体呢，我们不会对它产生种种的执着分别生灭，不会执着于它是灭法，不会执着于它是空法，对吧？不会执着于它生生不已。如果你执着于生的话，你就会一直想让它长生，对吧？如果你执着于灭的话，你又它本身它又没有，它还在，对吧？它还在运行，就是说生灭变化空，包括空，你说色是空，一切是空，色即是空，空就是色，那你执着这个空的话，那实际上也是你的一个心相。所以说行般若波罗蜜多，行是和不行是，这就是行和不行，对吧？这两个是这个相辅相成的，就你不行什么东西，实际上你就行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心如果没有执着的话，那么你的心就是清净的，对吧？你不行于色，那么你的心就是行的是般若，对吧？你不行于色相，不行于色坏，因为他明的他前面问题是你怎么叫行般若波罗蜜多呢？他说你不行什么，不行什么，对吧？不行什么。所以说对于色法的生灭和色本身之相，对吧？和这个色的这种变化之相，还有色的空相，那么这呢就是，也就是说你别掉到这个坑里面，不要限制粘着执着在这里边去，那么你就在行般若波罗蜜多，你就在行般若波罗蜜多。当然了，我们从圣意来讲，从你的心行修行的这样来，从世俗来讲的话，色法是无限的，对吧？从世俗来讲，色法是无限的。比如说我们说地水火风，在古人讲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粗略的一种象征的一个描述，就像中国人讲的阴阳五行一样，这个金木水火土。那这个色法呢，比如说地水火风，那地里边也有水火风，风里边也有地水火。 那这些它也有它的无穷无尽的变化。那这个无穷无尽的变化在现代人的这个认知里边，在我们历史的世俗地的发展上，它就变成了自然科学，是吧？变成比如说我们的生物学，我们的脑啊，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身体的这样一个研究，还有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这些研究，比如说大自然的物理学等等这些的研究，对吧？那对于心法的话也是同样的，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整个都演变成人类的一些学科，但这些学科呢，它是非常有效和有用的。你不能说你学空你也不看病了，对吧？你也不去学现在的科学知识，因为现在科学知识本身它是我们心法的一种变化，对吧？心法的一种人类的那种心法认知的一种积累变化，也是我们人的这个心的一个妙用。所以说它有它的对峙作用，对吧？它有它的对峙，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坏，对吧？也没有什么高低的，它是自然的一种展现。所以说呢，我们在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在学很多佛法的一些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就是在文字上把它困死了，就不能够偏执于一种文字之相。那么当然了，那你说它是世俗地，是各个百科知识。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是关于自然科学的，我们全且就是把色法代表自然科学，代表自然科学所有的这样一个知识。但这个知识它还是建立在人的这个观察、人的潜力这个基础上，对吧？也是根本上它也是心法和色法，这两个是很难去把它分开来的。但是呢，从更深的层次来讲呢，它本身又是空的。比如说色本身，色法本身呢，我们在般若经呢会经常看到，它一个东西它会从许多方面去讲。色法本身呢，它是毕竟空，受想行识也是空的，色法也是无量的，也就无穷无尽，它可以去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人的这个潜力也是无限的。所以说呢，当你说行般若波罗蜜多，他说不行色受想行识。是行般若波罗蜜多，那这个不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去分辨执着，不会因此而产生许许多多的这种烦恼，对吧？不去产生这种建立一种很固定的很死的一种东西。如果说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你把它认为终极真理，那这个理论可能就出问题了，对吧？世俗法的理论都是这样，在不断变化才拓展了人的一种认识。好，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就是我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基本的世界观，你不能有长见，不能有短见，对吧？这样一种。那么后面，所以我们当我们说不行般若，不行色相，不行色生坏灭，不行色空。同样的，后面就会他会讲，他是然后呢，不行受想行识，对吧？不行受想行识的等等，也受想行识也是不行于生坏灭，对吧？不行于空的，不行于空，特别是有的时候要防止这种空，你学般若的人很容易陷入空的这样一种空想里边，就不断去想象一个空，或者说把这个空呢给它神奇化，对吧？或者把它神秘化，等等。他这是虽然是不受，对吧？就是关于五蕴的这样一些，对吧？不行不行什么不行什么，对吧？生灭相不行空相，对吧？这些。也就是说不行对于身心，对我们的身心不产生生灭空等等执着，对吧？等等执着，那么这个是就在他的心智，因为你行般若，你必须先把这些相破掉，对吧？先把这些相破掉，然后甚深般若再可以转出来，再可以达到不二，对吧？再可以达到不二。所以你行般若实际上是体会和契合般若的一个方便。他如果说我们看后面一段，就同一段这个后面这一步，就把这个受想行识这一段再往后跳几行，是吧？后面他如果菩萨呢，他不取，前面讲不行，对吧？不取行，是吧？不取不行，你前面讲行，但是呢，当我们说不行色受想行识，不行五蕴的这个生灭空等等，他说。但是这个是你好像觉得，哎，这是我已经清楚的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但是后面呢马上又说行和不行也是你的分别。所以说他不取，是吧？就是说你如果不取行，不取不行，那前面说我们说不行五蕴，好，那你说好了，那我现在就不行， 你就不行，对吧？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不行也不能够直取，也不能够直取。所以说它是不取，后面讲一个不取行，不取不行，对吧？不取一行一不行，不取非行非不行。实际上这是真正的般若，这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般若，就是真正的般若的表达般若智慧的一个非常究竟的语言。要不直取啊，不直取行不行，一行一不行的，非行非不行的，非行就是说yes no 对吧？然后呢 yes or no 对吧 ？no yes no 对吧？等等这一类的，不取非行非不行。这个从语言上就是这样讲，但在实际中呢，你的心如果清净了，其实一念之间就可以做到这样，一念之间就可以做到这种一切法不执取的。但是念念不执取恐怕比较困难。他说也不取这种不执着，就是我不取 ABC 对吧，我不取 AB 然后也 EAEB 然后非 A 非 B， 我不取这个，但是呢我这个不取也不取，你不取了四个呢，但你不取的这个也不取对吧，你不取也不取，那就是说使我们的心不断的排除排除排除，就是你要发现你的这种执着，当你这个是你不取这不取这，似乎你说哦那一切都不取，那实际上这个不取上也是个障碍了，不取这不取也是个障碍，所以他说不取也不取啊，就对这种不取的这种念头，我们如果把它变成一种念头的话，你就容易理解了。就是你说我行这行这不行这不行这，好，好，那这个行这不行这是不是能够执着呢？好，那不能执着，不能执着于有，不能执着于无，对吧？不能执着于非有非无，不能执着于亦有亦无，对吧？那这无非就是这些东西。过去讲离四句绝百非嘛，对吧？离四句绝百非，那也就是说它跳跃了我们对待思维的这样一种肯定和否定，简单的肯定和否定对立的这一个东西，它也不是对立，也不是统一，也不是对立统一，对吧？它就是跳出这个之外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清净。那从我们修行来讲，实际上是我们的本心，对吧？是我们的本来的这样一个自性清净的明辨之心，对吧？自性就能 A 能 B 能 C 能 D 的，能 E A E B 能非 A 非 B。这个东西本身它不是 A 不是 B 不是 EAEB 不是 FAFAB， 就是说你显示的那个相，像跟你本身跟你那个本性智慧呢，它是两个东西，对吧？本性智慧它是没有相，所以说不取的，就是对这个不取，你说我不执着，你说我什么都不取，一法都不取，都不执着， OK， 不执着，其实你如果什么都不执着的话，那实际上你就是在执着之中。如果你说什么都没有执着，都不执着，那你实际上就在执着之中。所以这个念头，这个分辨也要把它去掉，是吧？这个你的心这样的变相呢，也要把它去掉。只有这样的话，它才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说，你有不断的这样一种觉察智慧，然后呢，你对当下这个念一点点清净以后呢，那你的心才是慢慢的才在应用或者顺从于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应用或者顺从于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人呢，主要是在世俗的东西里面，我们根深蒂固，因为我们也就世俗的一个存在，世俗的一个产物，对吧？所以我们很难去理解圣义地，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去分析，我们很粗糙的去看世界上的人，世界上我们人都希望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就是说佛教讲的这个智慧呢，和世人讲的这个聪明智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爱因斯坦这样的人，那在人类中他是很聪明的人了，对吧？非常有智慧的。如果有人自己或者有人自家的小孩亲戚朋友有这么高的智慧，都会觉得很高兴，对吧？会很骄傲。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闲谈的时候也会讲谁是哪个大学的谁家孩子，或者哪个亲戚家的孩子是清华的哈佛的等等这一类的，那这是世间的这个聪明。但是呢，如果我们了解一个人，当然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人，他对人类的贡献非常大，对吧？他对人类的这样一种认知，人类的这个科技啊物理学，整个人类的各个方面他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包括他 很多方面。但是爱因斯坦这个人，他实际上他是个种族主义者，是吧？他也看不起中国人，他有一些言行，他就白人优越的这样一种。虽然当然他犹太人也被屠杀，他也被驱逐，对吧？但是呢，他内心骨子里他还是看不起东方人，看不起中国人。那比如说哲学家海德格尔，对吧？德国的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那有人把他比作跟中国的庄子啊，跟什么中国哲学来比。海德格尔他的东西非常艰深，但是确实影响非常大。但是呢，海德格尔呢，他自己又是个纳粹主义者，他在纳粹的政府里边他也是做事情的。那他自己又是个纳粹的一个比如说铃木，这铃木大桌，日本的这个铃木以前曾经非常流行，后来大概被人发现问题后不太流行了。那铃木呢，他有很多禅宗的东西，日本禅宗。那么他呢，也就是一个军国主义者，对吧？他对于日本人侵略中国这些整个亚洲造成这种，他死不认罪，死不认账，他骨子里边就是一个军国主义者，对吧？当然铃木你还是个学佛的人，学讲学禅宗啊，这些推广这个佛教的东方文化的人了。还有很多，但是即使说爱因斯坦本人他有很多意识，他有一个到美国后有一个女的跟他有七八年十来年，就做他的秘书助理，他很喜欢他，对他非常好。然后呢，这个女的后来突然消失了后，爱因斯坦十几年一直给他写信写情书啊什么的，但这个女的是克格勃派来的，本来要害他，但是后来发现爱因斯坦是个好人，没害他。你包括他自己呢，后半生他的理论走向，他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科学。他一开始是个领衔的量子力学，他是最早的一个奠基和领衔人。后来他自己呢，他一直想要否定这个东西的，他一直在寻找其他的东西，所以他就很孤独。他说人们都知道我这个老头不穿袜子，对吧？但是他实际上他已经偏离了这样一个主流了。那还有现代科学的这个，现在我们计算机的这样一个创始人，计算机的创始人就是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奠基人叫图灵，他实际上是一个最早是关于数理逻辑数学的一个专家。那么他实际上也是现代这个计算机技术的这个奠基人。这个人非常聪明，在二战的时候呢，他跟就是美国和英国和德国打仗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军的密码，当时密码战，他就是用数学方法，因为他是个数学天才，他用数学方法来破译这个德国的密码，但是也相当成功，立了大功。在二战时候的这个英国呢，他被视为英雄人物。但是呢他是个同性恋，就是他是个天才的人物，但他是个同性恋。他这个同性恋呢，当时五十年代时候，他一个同性恋伙伴到他的这个住宅地来，然后偷他东西，他就报警后，警察发现他是同性恋。因为当时在英国五十年代的英国法律上认为同性恋呢，同性恋这样的人他是违法的，是罪恶的违法的，并不认可这件事情。那么他有两个选择，警察把他抓掉后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坐牢，另外一个荷尔蒙疗法。荷尔蒙疗法呢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女人生理变化，就她出现她会出现女性的这样一个生理特征。那么所以她后来她就很痛苦，她当然不选择住监狱了，但她选择荷尔蒙疗法非常痛苦，她后来就自杀了。也就是说，这些人从人类的角度来，他对人类的科学发展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年轻时就很有就非常一个天才的一个硕士论文，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从科学史上来讲是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创建。但是呢，作为他本人的生活他是非常痛苦的，他的精神的，他对自己的这样一种性取向啊，法律啊，各个方面他自己就很难以克服这样一种障碍。那就是说解决这种生死烦恼的这些问题呢，那确实需要一定的宗教情怀和宗教智慧，对吧？宗教智慧。 所以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般若，般若里边佛教里面讲的这种智慧和我们世人追求的这样一种智慧呢，所谓的聪明智慧是有区别的。当然严格来讲，世人的聪明智慧也是般若智慧，我们心性智慧的一种应用，对吧？一种妙用，这种包括烦恼也就是菩提嘛，也是妙用。但是从具体的个体，具体到一个人来讲的话，佛法呢，它真正的它要出世间，就是你的世间智慧没有究竟的第一义谛的般若智慧的话，你可能很难从就是所有世间的聪明很难给你真正的带来人们所追求的这样一种幸福啊，人们所追求。跟这个图灵同时代的另外一个人叫哥德尔啊，我觉得学数学的人肯定都知道，有一个叫哥德尔定理啊，叫不完整定理。哥德尔定理呢，它的这个原理呢，跟佛教阴明学里边或者跟中观里边的一些东西非常非常相似。它就证明你随着你这个数学定理，它都有一种，如果是自指的，就自己指向自己的，它都有在内部外部它都有一种不完整性。就是你如果在内部的证明，你就外部就不完整，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就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可以自己攻破自己的，就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确定的东西。那哥德尔定理这样一个数学定理，但是它对于很多人有，对于其他的学科有非常大的启发。爱因斯坦当时把哥德尔介绍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以后呢，爱因斯坦到晚年他说，我就喜欢每天跟哥德尔去上班，就看他，跟他聊聊天。因为爱因斯坦他的量子力学他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哥德尔从数学上证明，哥德尔自己也一段时间写了一些关于宇宙学天体物理学的这一方面东西，他认为就是这个东西和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或某种矛盾性呢是相关的。但是呢，哥德尔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天才和数学家，但是哥德尔本人呢，他有这个就是有一种被迫害狂的这种妄想症，只有他夫人给他做饭，而他夫人要试吃他才吃，他总怀疑别人用。因为一个数学家他一般追求这种逻辑的完美和稳定，但他这样他发现非常不完美，那么他自己呢，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他自己会，他在生活中表现出极度的一种缺乏安全感。那么他呢，当然这些我们这些外行人讲的，我们其实对那种，如果是那些领域的人，他会非常，比如说一个数学博士或者一个数学领域的人，或者甚至其他领域的科学领域的人，他会非常推崇这个人，对吧？但这个人实际的生活是很可怜的。他后来就是他夫人病了以后呢，他总怕别人给他下毒，然后呢他就把自己活活饿死了，他就七八天不吃不喝，就把自己饿死了，就出于这样一种恐惧。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博弈论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叫纳什，是吧？约翰纳什。纳什有一个电影叫《美丽心灵》。纳什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数学家，非常，这个博弈论已经广泛的应用于非数学领域了，在什么科技、军事啊、政治许多方面管理都会用到这个博弈这个理论。但他自己呢，他有一天他拿着报纸，他说：“哟，这个。”他拿着报纸像打电话一样，他说我现在开始跟外星人讲话了，他每天跟外星人讲话，然后他被放到这个精神病院里边折腾的，后来当到晚年他很神奇的自己好了，人家问他说你那数学那么有智慧那么精美的东西和你跟外星人对话，但是你这两个矛盾嘛，你说你一方面这么有智慧，另外的话你怎么会相信外星人这种荒唐的事情。他说其实那两个在我脑子里边都是一样的，都是很真实的，但是呢我不要，但是呢因为我一说外星人你们都在迫害我，给我吃药什么，把我当孩子一样，弄得我失去记忆，脑子都不能正常运转，所以我用意志力我就屏蔽外星人。在他的这个情感和认知里边，外星人和他的那个跟他讲话的外星人和他自己的所脑子里面出现那种数学的那个东西，它都是本身都是一样的真实啊。当然如果有人 喜欢玄幻，可能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他可能就是外星人转世吧，对吧？可能会有人，也有人会这样去想，有人会这样去想。那这里边实际上证明了很多，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很多，就是第一就是世人所谓的智慧，对吧？世人所谓的智慧，或者聪明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令世人非常推崇的东西。但是我们从背后来看，从一个人的生命、整个生活、生命来讲的话，它并不能使我们达到一种完满的幸福的这种人生，对吧？而且那些往往都很自负，那些天才往往都非常，非常的自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一个人如果人的这种共业它是无限的，特斯拉它，特斯拉实际上是爱迪生同时代的发明家。那么他的脑子里边，他的自传里边，他脑子什么东西都是一种图像，什么东西他发明这个东西，他几乎不需要。所以特斯拉他看不起，他看不起爱迪生。人家问爱因斯坦说，世界上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你什么感受？爱因斯坦说，哎，这个我不能这样说，你要去问特斯拉。但是特斯拉他看不起爱迪生，他说爱迪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很多东西要做好多一千遍实验。他说其实上如果有点正规教育，一个初中毕业生做四遍五遍就可以了，他弄了一千遍，说这个因为他不懂东西，所以就那种傻干。但是特斯拉他是年轻的时候，他整个所有的东西在他脑子里面都有，因为他想，因为他脑子就是用我们现在来用佛教来，可能他在潜意识第八识里边还有很多种子，对吧？那种种子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发达，就保存下来，它有这样的非常神奇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又改变了人类，改变了世界，对吧？改变我们的生活等等这些东西，那正是从某种上正体现了人类的这样一种业力和我们的这样一种心识，我们的如来藏，它的这种无限的这种功能。但这个功能呢，它没有好坏。如果你不具备，它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它很可能害了一个或者帮助一个人。那所以这世间智慧，它既是我们如来藏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的一种心性的一种，对吧？但是呢，为什么有佛教？佛教的般若这种智慧呢？有很多人愿意说，就说，哎呀，科学家在下面爬，其实上还没爬到山顶上，佛学大师已经，好像佛学已经高高站在山巅上了。这样一种思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是非常可惜，因为。般若的智慧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世间法的智慧，对吧？就般若，那佛说佛是无上正等正觉，但佛并不是物理学家，佛也不是数学家，对吧？那开悟的人你叫他去做数学题，他也做不来的，对吧？所以不能够这样简单的去比较这一类的东西，用佛学来比附物理学、量子力学，或者现在的科学的很多方面，不能简单这样去比附这些东西。就是说，世间会和诸世间，陈红莲，你把你那个稍微弄，你那个，就是世间智慧和佛法讲的真实智慧和诸世间的圆满智慧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存一下。